战友们、网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7号，星期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军报每天读》。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，曾三进下党调研指导扶贫工作。近日，受乡亲们委托，下党乡6位党员干部群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，汇报下党脱贫的喜讯，表达了对党中央和总书记的感恩之情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日给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们回信，祝贺他们实现了脱贫，鼓励他们发扬滴水穿石精神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。习近平表示，车岭车上天，九岭爬9年，当年三进下党的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。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，下党天堑变通途，旧貌换新颜，乡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、获得感，这生动印证了弱鸟先飞，滴水穿石的道理。本报一版刊发回信全文，敬请关注。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，民族的希望，让每一名少年儿童都能茁壮成长，是全社会的共同心愿。前往学校考察调研，同少年儿童代表座谈，给小学生回信。党的18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成长成才。一句句真情叮嘱，一个个重要指示，凝聚着总书记对祖国未来的真挚关怀和殷切希望。今日一版刊发《沐浴阳光，让少年儿童茁壮成长》，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幼有所育篇，通过3个暖心的故事，咱们一起来看习主席如何点亮孩子们的梦。本报一版继续刊发《人民日报》评论员文章，强调一国两制底线不容挑战。文章说，近期以来，一些激进分子以反修例为名，在香港制造了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，不仅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，也已经触及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，性质十分严重，影响十分恶劣。文章指出，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，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。事实充分证明，一国两制是行得通、办得到、得人心的。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国两制事业，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，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，符合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。应该看到，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，其中一国是根，根深才能叶茂；一国是本，本固才能枝荣。正因如此，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，始终要强调3条底线不能触碰，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，绝对不能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，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。一些人无视这一常识和底线，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与中央的管制权相对立，不遵守基本法，不尊重中央的权力。究其原因，要么是片面理解一国两制，要么是故意曲解一国两制。今天，一国两制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，但有一点非常明确，那就是3条底线不容挑战。倘若有人试图触碰挑战3条底线，干扰破坏一国两制，注定是妄想，注定是徒劳，也注定是会彻底失败的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号在京举行吹风会，邀请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、徐露颖介绍对香港当前事态的看法，并答记者问。发言人说，铁一般的事实显示，这场持续了近2个月的激进示威活动性质十分严重，影响十分恶劣，已经对香港繁荣稳定造成严重影响，正在把香港拖向危险的深渊。下一步怎么办？发言人说，下一步就是要止暴制乱，恢复秩序。 同日，外交部发言人、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、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以及香港社会各界分别发表谈话，再次正告美方有关政客立即停止纵容暴力违法犯罪，正告外国干预势力停止与特区违法暴力分子狼狈为奸，呼吁香港市民齐心协力向暴力说不，继续支持警察严正执法。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群众投票工作5号圆满结束，截至8月5号24时投票结束，参与投票人数超 1.15 亿，中央主要新闻网站移动客户端最美奋斗者相关新闻报道阅读量超过3亿次，新浪微博话题参与量超过 2.9 亿次。王进喜、雷锋、焦裕禄、钱学森等英模在新时代仍然是全社会学习追赶的榜样，张富清、王继才、杜富国、黄文秀等楷模则立起了时代精神的新标杆。活动组委会将根据群众投票情况，经过专家投票、部门审核、媒体公示等，最终评选出最美奋斗者获奖人选。空军某部开展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交流活动时，引导官兵一起循着内心最深处的声音点亮初心，一个个家族故事、一段段切身经历像一粒粒火种，激励着大家不忘初心、砥砺前行。不能忘记空军初创时期，人民群众将赖以生存的耕地让出来给我们建机场，不能忘记抗美援朝时期，亿万人民在后方捐飞机、捐大炮。该部某处处长王卫华说，作为空军部队一员，要始终对人民群众充满真情，把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使命任务结合起来，为实现中国梦、强军梦贡献力量。下面关注说说改革获得感专栏，本期为我们讲述身边事的是第77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卫生连军医郑传浩。听闻自己符合驻藏干部赴内地交流任职的条件，郑传浩立刻拨通了妻子的电话。原来在去年的体检中，他被查出患有高原疾病。作为一名军医，他深知如果继续坚持留在高原，会因病情发展而影响生育能力。然而驻高原部队军医等岗位人才少，上级曾就这些岗位人员调离西藏的年限、职级等做出过规定，条条框框的限制使他和家人陷入了两难。直到调整改革后，一批批政策制度紧前出台，让事情有了转机。经过体检鉴定、材料审核、党委研究等程序，前不久他终于盼来了好消息，他和另外两名战友的申请已经被批准，很快就能去新单位报到了。继续关注国际军事比赛2019的相关消息。当地时间8月5号，国际军事比赛2019空降排项目空降集结与急行军比赛在俄罗斯普斯科夫州拉开战幕。来自中国、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等17个国家的参赛队围绕空降集结、10公里急行军展开激烈角逐。最终，中国参赛队以48分32秒的成绩取得第二名。同日，代表我陆军参加的第77集团军某旅官兵在军事拉力项目中以1小时32分22秒的成绩夺得第二名，为中国队在该项目中获得一枚银牌。置身国际赛场，除了名次和奖牌之外，我们还能收获些什么呢？走进国际军事比赛2019，我军参赛官兵除了荣誉，还收获了哪些更加珍贵的东西？请看国际军事比赛2019启示系列文章第二篇《他山之石》，多看细节。习主席指出，士官队伍是部队中非常基础的骨干力量，这个队伍的稳定性很重要。 当前，士官已经成为我军数量最多、分布最广、扎根一线的人才群体，地位作用越来越突出。士官选取是加强士官队伍建设的源头性工作，也是一项为部队战斗力建设举贤荐才、储备打赢能量的基础性工作。2019年度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士官选取工作即将全面展开。日前，本报记者就今年士官选取工作总体思路、计划调控的新举措、特殊优惠政策等广大基层官兵普遍关心的问题，采访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兵员和文职人员局有关负责人。为满足部队练兵备战需要，今年确定将8类士兵纳入优先保留范围。同时，考虑到改革期间部队编程和武器装备变化实际，专门出台3个方面特殊保留措施。正在参加培训、执行特殊任务以及在文职人员岗位顶岗使用的如何选取保留，年度选取政策也做出了专门明确，切实维护好这部分士兵的正当权益。详细内容请关注军营观察版文章，最大限度留住用好紧缺急需骨干。节目的最后，关注一组图片。盛夏时节，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实战化训练，图为战机进行实弹射击。7月26号至30号，武警广西总队组织特战队员进行比武竞赛。此次比武从严从难，实弹射击随机确定射击位置，自行判断射击距离，对抗演练不设预案，随机导调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关注。了解更多资讯，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